我们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先知哈该书的第四篇，信息是保证的信息。我们的经文在哈该书第二章的20到23节，很短的几节，四节经文。那我今天是选用新译本的，所以我有注明就是新译本的经文。哈该书第二章20到23，同月24日，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向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要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消灭外族万国的势力，我必推翻战车和驾车的人，马匹和骑马的都必跌倒，个人必死在自己兄弟的刀下。万军之耶和华说，撒拉铁的儿子，我的仆人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提拔你。耶和华说，我必以你为印记。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拣选了你。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每一次在最后一个主日呢，都是应该是值得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然后我们展望未来的一年，大概是最好的时候。对，我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讲，这个过去这两年是多灾多难的两年，噩梦不断，教会受到很多的改变，当然每一个家庭受到很多的改变。那我们呢，在疫情的冲击底下，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所以我们巴不得赶快的过去。我们在这两年中有好消息，好消息之后又有坏消息，不管 Delta 之后又有 Omicron， 我们都不晓得 Omicron 之后又有什么东西跑出来，希腊字母几乎全部都要被用光了。对所有的人来说呢，这两年我们都希望根本不存在，在我们生命中没有这两年。如果让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如果像那个所谓的北极熊，我们就干脆冬眠个两三年，等到灾难过后我们再出来。甚至有些人在这两年中呢，我们对这个未来几乎都失去了任何的盼望。所以呢，你如果看新闻的话，这个自杀率呢是越来越高，那很多人都进入了那种 depression 忧虑症。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最后一次的信息中呢，我就要借着这个哈该书的第四篇的信息，也是最后篇的信息，希望我们能够告别这2021年。那哈该书我们开始介绍的时候，就是如果整本书只有短短的两章，如果按照时间来说的话，只有大概4个月的时候，从第一次信息到第四次只有4个月，所以哈该大概出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就是差不多这个4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第一篇信息我称为斥责的信息，然后第二篇信息是鼓励的信息，第三篇就是警告他们，第四篇就是保证的信息。那这就是这个哈该书的这四篇信息。我记得我在第一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是曾经引用了有一个宣教士叫 William Borden 的一句名言，他曾经说，我们是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他很年轻就为了神的呼召呢，就出去做宣教士，很年轻就死了。所以有人在他的圣经中就翻到了这简简单单的三句话：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那希望这三句话呢，也能够成为我们对神的一个尾声：不保留、不退缩，我们不后悔。也希望也能够对我们的家人，尤其是夫妻之间，尤其是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 我们也能够说，我们是不保留，我们不退缩，我们也不后悔。那我们对教会也希望有这样子的委身，我不保留，我不退缩，我也不后悔。当我听到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讲到这个委身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曾经看的一个故事。有的时候故事呢，简简单单的故事呢，可以反映出很多一个道理。耶稣是最喜欢讲故事的，所以他用了很多的比喻。那这个故事是一只母鸡跟一头猪的故事。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个虚构的一个故事。就有一天呢，这只母鸡跟这头猪呢，一同走到了一间的教会。那通常有些教会外面会贴下一个主日讲到的信息是什么。结果他们就走到教会的外面，就看到了下个礼拜这个牧师要讲的信息的题目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穷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那些穷人。我相信这个呢，对我们今天是非常的适用，因为现在的人，很多人在疫情中失去工作，连房子都不保等等的，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穷人。结果这个母鸡呢，一看到了呢，就立刻建议，他建议说什么呢？那我们就喂他们熏肉跟鸡蛋，熏肉就是 bacon， 我们就喂给排队喂他们熏肉跟鸡蛋。在这一头猪就一听到，想想也蛮有道理的，可他越想越不对，好像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就他仔细的想想呢，他就告诉这只母鸡说，我们喂给穷人熏肉鸡蛋，这是不对的。他就接着说，对你这个母鸡来说呢，你只是付出一点点，你就是鸡蛋就天天生就好了，付出一点点。对我这头猪呢，我是全猪全人的都要奉上，因为猪不杀猪的话，哪里来的熏肉啊？那就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像这只母鸡一样，如果我们不涉及全人或全猪全身心的委身的话，很多的基督徒都是愿意参加的，都是愿意乐意参与的。可是一旦涉及到你全人全身全心的牺牲的话呢，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裹足不前的，都是要再三的考虑的，都是不愿意参加的。然而呢，主耶稣基督对所有的基督徒只有一个要求，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一个委身，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那在哈该书的一系列，就是因为在从一系列的信息，就是因为这一群的从被掳之地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原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重建圣殿，可是日子久了，生活需要解决，然后困难重重，他们就忘记了，所以神就要叫哈该呢再一次的来提醒他们，借着斥责他们，然后借着要鼓励他们说，你们神必与你们同在，然后借着又警告了他们，最后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要对他们未来有一个保证。所以今天我们就到了这个保证的信息。事实上这一篇信息跟第三篇信息是发生在同一天，所以他说同日2月24号，所以这两个信息是同一天发生的，一个可能是早上，一个可能是晚上。在第三篇前一篇信息，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一个这个位天上的君王耶和华呢，他命令他的先知哈该去询问祭司呢有关于在神的律法中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有关圣洁的问题，一个是有关 污秽的问题。从这两个问题告诉我们，要圣洁很困难，圣洁没有办法传，污秽呢很容易，污秽的传染力远比圣洁的传染力还要大。然后在今天这篇信息中呢，同样的这位天上的君王，可是命令同一个先知哈该呢，他现在是要去告诉所罗巴伯。所罗巴伯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地上的君王，关于什么？神的应许，还有他带着两个保证。神这两个保证的应许呢，必须要靠你我的信心的程度去支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希伯来书11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这句话。然后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保证呢，我们讲到了一个保证，一个 promise， 一个 guarantee， 一个保证，还有一个 promise， 应许。这个保证呢，就是我应许的确实，然后应许呢，是我保证的实底，就是实现。我要怎么举这个例子呢？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忽然想到，在1970年那个年代呢，那正好牧师是生长在那个年代，在台湾呢，就发出了一个口号，说爸爸回家吃晚饭。我相信你们大概不见得有听过，1970年代的时候，爸爸回家吃晚饭。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小孩子，包括牧师在内，去上学前，父母就给我一个钥匙，就是有些就钥匙就放在口袋，有些干脆就挂在脖子上，那父母都有事，所以这孩子呢，就是放了学呢，就自己拿钥匙去开家门，回去自己处理一些事情，吃点东西啊，怎么样做功课。所以那个时候称那些孩子叫做钥匙儿童，每一个孩子带个钥匙去上学，然后就回家。可政府就发觉这样长远不是个办法，为了促进家庭的幸福，父母跟儿女的这种关系呢，所以政府就提出这个口号叫做爸爸回家吃晚饭，鼓励那些公司呢早点让那些员工能够回家。那当然呢，有一些人回到家里也不回家，因为那个是你们如果知道，日本人的男人都是下了班都去喝酒，因为他认为太早回家没有面子，因为没有就是交际应酬的这个机会。那我在想，当一个父亲他今天离开出门去上班的时候，他如果答应就应许他的家人说我今天会回来吃晚饭，是他的一个应许。可是他的妻子听到了这个应许呢，就把晚餐准备好了，他的儿女呢回到家呢也把功课都做好了，就在那边等待爸爸或者丈夫回家吃晚饭。那这个应许靠什么保证呢？就靠这个做父亲的人能够实现他的应许。有多少做丈夫的可能今天回出了门可能就不回到这个家了，因为他可能外面有另外一个家，或者他对这个家已经厌烦了。这个那个应许跟保证，虽然这个口号非常的好，推用了一段时间，可是到我们今天2021年，我相信在美国很多人可能都不晓得有这种道理。可是人的口号是好的，你可以整天喊口号，可是人对他的应许还有对他的保证呢，常常都是落空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出现了很多就是家庭的问题，很多父母跟儿女之间的问题，就是爸爸选择不回家吃晚饭，就很简单那个道理。然后呢，这是人的问题。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当初神对亚伯拉罕也有个应许，也有一个保证，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的13到18节，我有印在程序单上。圣经说，当初神就应许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他自己更大的可以指责启示的，就神就指责自己启示说，论福呢，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呢，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子呢，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怎么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呢，神也愿意为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什么以启示为证，就是以启示做保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呢，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虽然我们人对神的信心常常像风吹来吹去，摇摆不定，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跟保证呢，却是永不更改的。保证、应许，神给了我们一个应许，要赐福给我们，神也保证他一定做到。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靠我们的信心来支取。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很久忍耐，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他就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给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因为神发誓作为保证。那这个保证的应许就是我们所说的，包括在我们的福音当中，就是好消息，好消息。那好消息在上个礼拜就是圣诞节的信息中，我一直反复的提到，我们有好消息就是代表有一个坏消息，我们有坏消息应该就代表一个好消息。圣经也同样在同一本书希伯来书告诉了我们一句话，按着定命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呢且有审判。对所有的人来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句话呢也许是个好消息。我刚刚提到在这个疫情冲击当中，很多人想一死百了，以为死是解脱他在困境的所谓的好消息，唯一最好的选择，他认为死了就没事了。可是对所有人来说，死后且有审判呢，却是一个坏消息。我们以为死亡可以解脱我们一切的烦恼，可是你要知道，死亡之后，你我都要在神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那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坏消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不能靠自己来救自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位救主。而好消息就是这个救主在2000多年前已经诞生了，为你我而诞生，这个是好消息。福音中的好消息告诉我们说，这个救主为我们提供了免费又是无价的救恩。那坏消息是这个救主有一天要成为一个审判的主，来审判死人，来审判活人。所以呢，审判跟救恩是一体的两面。我们得着救恩的人以后不会受到生命的审判，没有得着救恩的人以后会受到生命的审判。所以在这个保证的信息中呢，它只包括了两点，就是审判，将来要来的审判，这个坏消息， 所以在第二章的二十一节，他很简单的告诉了这个所罗巴伯说，当以后的审判将如何临到。神的审判首先会临到了自然界，神要震动天跟震动地。震动这个原文呢，这个字呢，在旧约中出现大概含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很自然的震动，就像大地震一样。应该是上个礼拜加州，北加州有个大地震，感谢神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可能在外海。然后前一阵子好像在连北卡都有地震，只是地震的大小伤害程度不一样。事实上地震常常在发生，只是可能我们没有感觉到地震。可是有一天神连天都会震动，地都会震动。事实上我们现在都看到了，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所以有一天会地震震动，然后那个震动呢，在旧约中也包括了国跟国、民国、民跟民之间的战争，战得地动山摇。人类的战争呢，永无止境。有人说，当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争结束所有的战争的战争，结果呢，人家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大小战争死的人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死的人还要多，所以所谓的大战算不得什么，因为有太多的小战。天天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国家攻打国家、民攻打民的战争。然后呢，神的降临，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神的面一显露的时候，地都会震动，就代表神伟大的神降临。那震动的最后一个意思呢，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的来临。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呢，天都要震动，地都要震动。所以在哈该书前面已经说过，神要震动天，要震动地，要震动沧海，要震动旱地，神还要震动万国。这一个震动呢，是代表即将要发生的行动，有些已经正在发生的当中。这神的审判来临。所以每当我们听到这个世界地震啊、海啸啦、啊、等等的火山爆发，你就要想到当神来审判的时候呢，这些都是小巫见大巫。神将来的审判要先从自然界显露出来。自然界是你我的一个指标。当我们看到灾难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是神的审判越来越接近。我讲的审判是神最后的审判。然后呢，地上的宝座神要倾覆。神要倾覆列国的宝座。你看看人类历史来。人类历史多少国家兴起，多少国家衰落。我们前阵子星期三查经看到了但以理书，在异象中看到这个大象金象。看到多少国家兴起，多少国家衰落。美国现在可以说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也不过几百年的历史。可是多少国家熬不过千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中国的历史，朝代来朝代去。所以地上的宝座是永远坐不住的，神要倾覆。然后地上的战士呢，神要推翻，神要推翻，神要推翻那些战车还有驾车的，神要推翻那些马匹还有骑马的，神都要使他跌倒。甚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在自己弟兄的刀下。在原文中是男人死在男人的手中， 人会死在人的手中，是多么悲哀的一个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文明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地步，我们认为我们和平已经应该是触手可及。你想想看，今年最近这个时代，亚洲的那种危机，我就不用描述的太露骨。然后苏俄要到乌克兰的事情，这个世界，人一定要攻打人，一定要的。人就是看对方不顺眼，即使国攻打国，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民要攻打民也是很奇怪的。我昨天看了新闻，就是我们就知道最近坐飞机的人的那个忍耐度越来越差啊，对空中小姐啊那些服务员越来越不客气啊，还打他的等等。昨天看那个新闻是乘客打乘客，有一个乘客呢不戴口罩，那边喝了酒，在飞机上喝了酒，在那边大啦啦的，就另外一个乘客说你要把口罩戴上，结果两个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哦。后来其他的乘客把他们分开。民要攻打民，自己的弟兄会死在自己的弟兄的刀下，这一个是神的审判的来临的一也是一个迹象。从这一段的经文中，哈该所说的呢，在神学家眼中称为末世论，就是末期，世界的末了。可是这个末世论呢，又好像已经发生了，或者说正在发生当中，不逐渐的走向那个高峰，这个叫末世论。我们很快的跟大家提到，就是说以色列呢有三座的圣殿啊。第一座呢是所罗门建的圣殿，后来被巴比伦毁掉了。然后呢就是所罗巴伯建的圣殿，就是哈该书这里提到的，称为以色列的第二座圣殿。可是所罗巴伯的圣殿呢，盖完了之后呢，稍微也被毁坏，可没有被彻底的毁坏。所以可是呢，到了希律王的时候，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希律王，他就建了第三座圣殿，也可以说是修补了第三座圣殿，使那个圣殿更加的扩建。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说神的审判呢，往往跟他的圣殿都有点关系的。因为在今天的这个信息中，它的背景是哈该要鼓励以色列人重新修造圣殿，就是所罗巴伯的所谓的第二个圣殿。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子，就提到了神的审判。那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又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身上，我也放在程序单上，因为经文很长。所以这个背景是什么呢？也就是在圣殿的时候，就是希律王的圣殿，就是希律王修盖的圣殿。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的1到14节，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好像哈该书书中所说的这个末世的这个景况，就耶稣就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就进来，就指着殿宇，就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就对他们说，门徒指给他看，意思说，哇，这个圣殿多么的豪华，哦。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是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的时候呢，门徒就暗暗的就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他们把这个事情跟耶稣降临的还有末了放在一起，所以他们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叫惊慌，因为这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各处都有饥荒，也有什么地震，不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个时候呢，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 万民恨恶。那个时候呢，必有许多人会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什么？末期才来到。所以耶稣这段话也是发生在圣殿的当中。这个时候圣殿已经很辉煌了，所以门徒说，哇，我们的圣殿多么的好，好日子会越来越好。耶稣说不会。所以在耶稣说完这句话，在主后就是没有多少年，30多年，在主后70年呢，罗马帝国就把圣殿彻底的拆毁，一直到今天这个圣殿还没有被修复。所以呢，神的审判已经逐渐的来临，可是最终的审判还没有来到。所以你我在这个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谨慎，因为日子一定会来，神要借着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呢，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他的保证是什么？保证审判一定会来，不是要吓我们，因为神说审判一定会来，耶稣也如此的说。然后呢，这个保证中呢，还有一个就是应许的弥赛亚。弥赛亚我们都知道就是救世主。所以呢，我刚刚说过，审判跟救恩呢是一体的两面。神应许审判来，神也应许有一位他们期盼的弥赛亚会来。在这一节经文中，我有意的用新译本，因为呢，在这一节经文中，耶和华说呢出现了三次。第一次跟最后一次都加上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中间呢加了一句耶和华说，是我们一般人熟悉的和合本没有中间的那一句话。所以从这个简简单单的一节中呢，耶和华说就出现了三次，可见呢这个是神对他这个应许的弥赛亚，这个应许呢是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神圣，就神把它 take very seriously， 认真的。所以神说了，耶和华说，那这一个应许中的中心主角就是以色列历世历代所期盼的弥赛亚，到如今都还是如此。你要想想，在哈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弥赛亚的身份是神的仆人。那在这一节经文中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我们要知道所罗巴伯是犹大的后裔，他的血统是对的，他是代表了君王。所以他们认为，哇，我们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他的名字叫做所罗巴伯，叫做所罗巴伯。所以在当时呢，以色列很多暴动，闹革命，要树立地上弥赛亚的政权或者是国度，可是往往呢，他们都遭受到那个铁拳的打破。以色列人死了不少人，因为他们读这段经文，认为这个就是所罗巴伯，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可是他们不了解， 这个事就是叫做已经慢慢实现，可是还没有实现。有一句话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发生了可是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一个呢是神的仆人，叫做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只是预表那一位将要来的叫做应许的弥赛亚，神的仆人。因为在这边说到那日呢，我必提拔你。到那日，到那个日子呢，这个用语也是指的未来发生的事情所说的。这个神的仆人是应许的弥赛亚。那这个神的仆人，我们清清楚楚就知道，这个仆人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然后呢，他接着说是神的印记，神要以这个仆人为印记为章。印记呢，当时就是君王一个戴这个戒指戳印，所有的文件呢，他要盖章印记。那这个印记呢，在耶利米书的22章24节也是这么说。耶和华说呢，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叫做哥尼亚，又称为耶哥尼亚，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们翻成戴印的戒指就是印记。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呢，我必将你从其上摘下。事实上呢，我没有列出底下的22章的后面的经文。在耶利米书22章24到30节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耶哥尼亚呢，他的子孙呢，没有一个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这个犹大。那所罗巴伯也就是耶哥尼亚的，正好是他的孙子，或者是他的子孙。所以在所罗巴伯的一生中，他都没有成为所说的神的印记。可是这个印记呢，一直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才能够坐上所谓的大卫的宝座，治理犹大。那这个印记呢，不只是一个权威的一个标志，神的印记。那这个印记呢，在雅各书中写得非常的美丽。雅各书，我们一般都不太读的雅各书，是个两个情人之间的这个对话。他说，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事实上戳记也就是印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记恨的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这是耶和华的烈焰。诗人用这个男女之间的感情来描述神对他百姓的这种感情。这个女子说，求你把我呢放在你的心上，好像一个印记一样，戴在你的背膀上如一个戳记一样。因为你我之间的爱情是坚固到底，坚固到底。所以神爱你我到这个地步，把你我印记在他的心上，印记在他的背膀上，这个神的印记。所以这个就是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爱世人到一个地步呢，为世人摆上他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地步。那这个就是这一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要成为神的印记，成为神的戳记。那最后呢，是神的拣选。那拣选就很清楚，是神选了他，不是他选了神。你我呢，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有这个福分呢，是神选了你，不是我们选了神。 是神寻找到你，不是我们寻找到神。我引用诗篇的几句话呢，提到这个拣选。你所拣选的呢，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呢，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以圣殿的美福知足了。你所拣选的，他要来亲近你。然后诗篇八十四篇又这么说，他说在你的院宇中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和合本翻成宁可，事实上是拣选，拣选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们选择在神的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诗篇135篇第四节这么说，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别做自己的子民，都是拣选。那诗篇33篇的12节说，以耶和华为神的呢，那个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作为自己产业的呢，那群民是有福的，是神拣选了你我做他的产业，我们就是有福的。这是神的拣选，神拣选他的仆人，神拣选他的仆人成为他的印记。那这些呢，就是这位应许的弥赛亚。圣经中充满了很多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我要特别引用两处的经文，一处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的14章的第9节。我们要了解撒加利亚跟我们读的这个哈该书是同一个时期的先知。这个哈该呢，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那撒加利亚是年纪比较轻的，所以神也用老的先知，也用年轻的先知，神都用。那这位撒加利亚呢，说了这句话，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就到那日子呢，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就世界上只有一个名，就是耶和华的名，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到了新约使徒行传呢，彼得就呼应了这位先知撒加利亚所说的，他把这个应许的弥赛亚呢，这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呢，就用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彼得对众人讲道的时候，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应当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呢，是因为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的石头。最重要的就底下这句话，除他以外呢，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你要来拯救你我的救主已经来到，可是要来审判你我的那位君王，那位审判官呢，在来的路上，从我们自然界，从我们这个世界的局势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在路上，神必会审判你跟我。可是神先给了你我得救的这个机会，我们如果把这个救恩不要的话，有一天我们站在他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做解释。这已经去世的这个葛培里曾经说了一句话，他也是很不客气的对所谓的美国人说的话。美国自称很多教会的， 很多人信耶稣基督的，所以他就很不客气的说，他说神一定要来审判美国。他说神如果不审判美国的话，神要对索多玛、厄摩拉的那些人说道歉，因为神已经审判了他们。那可是美国人做的事不比他们好多少，我讲美国人也包括你跟我，我们做的事不比他们好多少，神把他们都审判了，神哪一天一定会来审判你跟我。可是当神审判你我的时候，就要看到我们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有没有他的印记，有没有他的戳记。有的话，就是因为他审判我们的刑罚，那个戳记，那个印记，那个呢，已经为你我已经承担了，已经承担了。所以呢，同一个使徒行传讲到的这一位彼得呢，他在彼得后书呢也非常的感慨，因为他的日子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什么保证啊，什么应许啊，都是空谈。今年已经什么年了？我们今天讲说，今年已经2021年了，什么审判还没有来，保证还没有应验，这些。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3:8-9说，弟兄们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要忘记了，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或主所保证那个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要宽容你们，要包容你们，给你们机会，不愿你们一个人沉沦，乃愿你们人人都悔改。我们常常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常常说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得救。事实上这边不是讲得救啊，愿人人都悔改。你不悔改，你没有办法得救，你要先悔改，救恩才临到。没有一个人自认为我都很好的，我不是罪人，不过神啊，耶稣基督弥赛亚，我给你个面子，我就让你救救我好了。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得救的，每一个得救的人一定要认为他是罪人，他要到神面前悔改才会得救。如此的话，神保证就临到了他。在哈该书呢，这四篇信息中，事实上呢，也反映了你跟我。在这四篇信息中呢，事实上哈该呢没有讲的这么明确，可是我们仔细读的话，事实上哈该要他们每一个人从四个方向去看。看很重要，你眼睛看非常重要。在第一篇斥责的信息呢，哈该要他们向后看，就向他们过去的日子看，就是看看他们过去是如何的在罪中生活，如何的在那边找各般各式各样的借口来推卸神的要他们做的事情，找各般的借口。我们要往后看看，看看我们过去的日子是怎么样，我们百般的找借口，我跟人的关系跟什么关系我都是对的，我都是有借口的。你不妨往后看看，然后呢，在鼓励的信息他说，你们要往上看一看，看到神与你同在，神要与你同行，我们不妨往上看看。然后呢，警告的信息他说，你要往内看，就是说你看看圣洁跟污秽的问题，污秽的传染力比圣洁还要厉害，人学人堕落的倾向比努力往上的倾向还要强。我们要想想我们内部内心被世界的罪恶污染到了什么地步，你要往内看看。所以他就警告了我们，今天的信息，保证的信息，我们要往前面看，要往未来看，未来看到神荣耀的应许要实现，神的应许用他的名做保证。你我有谁可以做这么强烈的保证？我们用信用卡 就因为我们的什么 credit 的 report 给你个保证哦，给你个5000、10000、20000，我们个哦保证，我们的保证有极限的。可是神荣耀的应许是用他的名做保证，这一个是我们要往前看。既然有神这么好伟大的保证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危险的世代中，你我有什么好惧怕的？你我是不是要享受这个平安？为什么今天牧师选择这个平安的这首歌呢？因为我们要了解神对你我怀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这是他给你我的保证，给你我的应许。可是神给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意念是好的，可是我们尽力了没有？我说我要给你平安，我想法是好的，你经历到了没有？我们如果有经历到的话，我们对将来往前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盼望，我们才能够享受到那丰盛的生命，那个充满平安的生命。那这个呢，希望在今年2021年是个平安的信息，也是神的保证的信息。希望等到我们明年主如果许可的话，2022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过去的两年很多人有很多的损失，有生命的损失，有健康的损失，有很多商店店铺关了，可能一辈子都回不来了，有些教会呢可能也关门的，那些会员也一辈子回不来的，有些人呢逐渐不到教会敬拜呢也是很难回来的，种种的挑战。可是希望呢，持守到神应许的人，能够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呢，享受呢到那个平安，那个平安是世界夺不去的，是苦难打倒不了你的。那这一种人，哇，就是神所要寻找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到神面前说，我不保留，我也不退缩，我更不后悔。求神祝福一切听了他话语又能够去行的人。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在2021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就向你呼求，我们就向你祷告，我们相信神你必应允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只要寻求，我们去专心寻求你的，就必寻见你。求神把如此的美好的保证的应许赐给我们，让你的救恩能够彻底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你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轻省，我们能够站在你面前能够毫不惧怕，因为你是用慈神爱所天天指引我们的神，愿你把我们已经印在你的心上为印记，戴在你的背上为戳记。有这么伟大的神，我们还能够寻找什么呢？求神你继续的在这个困难的日子中，我们弟兄姐妹不论是出门与家人团聚的时候，愿你的平安，愿你的喜乐能够临在我们的当中。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心中默祷，领受神的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